今日是2024年5月第一集，投资唔讲废话，我下落全职投资兴趣等业绩放榜啊。美国股市由4月头开始已经进入了跌跌撞撞的走势。4月是自上年9月以来最差的单月表现。对于股市后续的走势，比起之前的无限乐观，现时市场终于出现了多些分歧。有些认为美股会有更深的回调，有些就认为只是上升趋势途中的小颠簸。而后者的数量呢，看落去是比较多的。始终今年第一季股市升得咁靓仔，好多人都认为及希望呢，佢会延续落去。去到呢啲转角位咁啱撞正业绩期，正好可以验证下美国股市同埋企业嘅盈利系咪吹大咗。目前除咗 Nvidia 同苹果之外，大部分你噏得出名嘅公司呢，都已经公布咗业绩。当然我冇可能讲晒每一间公司，但我会讲下我对于成个业绩期嘅 whole picture 睇法。至于后市走势嘅预测，我可能会好隐晦咁讲下。毕竟我一直觉得股走势呢就冇咩大意思。如果你真係有返咁上下投资嘅经验，你最终一定会发现呢，短期嘅走势係非常随机。就好似天文台预测天气咁，天文台可能会估到下星期落雨，呢个係劲准嘅。但如果你问佢下星期边一日会落雨，佢嘅准确度可能会再低啲。如果你问佢下星期嘅某一日嘅某一个钟会唔会落雨，咁佢嘅准确度又会再下降。股市短期随机呢，背后有好多原因嘅。例如我哋点都预测唔到大资金喺短期会有咩行动。可能某日某一隻基金嘅基金经理老婆话要同佢离婚，佢一怒之下呢就抛晒成个基金嘅股票。又有可能某间机构玩啲对赌合约计错数，要平仓赔钱或者补货。又或者啲程式交易 algorithm 突然中笔买多咗。有时你真係唔会知道个市背后发生緊啲咩事。特别你唔系行内人，唔喺 trading desk 上面。但时间一拉长，以上讲嘅嘢呢就好似宇宙中嘅尘埃咁变得越嚟越细。最终个影响力呢燃烧殆尽。所以投资都要睇得开。我哋专注下啲大方向上，短期嘅波动呢就有佢。你唔理解到合唔合乎逻辑，唔需要太过执着。另外今集呢，我都会讲多少少关于出书嘅 tips， 一啲半公开嘅秘密咁啦。By the way， 非常多谢大家支持我本新书《投资唔讲废话，只讲选股》，上星期居然去到书局门市全线销售排名嘅第六位。如果只计投资书嘅话呢，系第一位添。真心完全唔系我预期嘅。我本身真系諗住冇咩人会买，甚至呢书局唔会上架。无论你是纯粹支持我定真心喜欢书的内容，都真是令我非常之感动啊。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啦。如果要简单总结今季业绩期，我会说是绝对不差，但就不算话好惊艳。如果你细心看业绩的客观数字，你会发现绝大部分代表性的企业其实盈利和收入都是胜市场预期，包括 Netflix、TSM、Meta、Google、Microsoft、Amazon 等等。真正客观上盈利同收入低过预期嘅呢，其实只系得 Tesla， 而且 Tesla 喺业绩之后呢，股价反而系向上添。虽然业绩之后某啲公司股价都系跌，例如 Netflix 同 Meta， 但佢哋都系啲似是而非嘅原因而跌。例如 Netflix 话之后唔会再公布订阅嘅人数，因为公司嘅收入来源已经唔同咗，以前淨系靠订阅，依家开始有广告收入。看订阅人数未必反映到公司最全面的情况，但市场就会觉得你之后不公布肯定是之后的订阅数量会下滑啦。这样的假设呢不可以说错，但以此作为沽货的原因呢就不太充分。因为怎么说都好，人家今季真的交出了靓仔的成绩表，盈利收入胜预期。最有趣的是，其实今季 Netflix 的订阅呢是按年增加了 16%，大约是增加了900万的付费用户，所以和市场的假设呢某程度是相反。另外 Meta 的股价下跌一样奇怪，今季业绩超预期就不多说了，你可以抽称它下季指引不够强，但股价下跌得最快的时候，居然是因为朱克伯格在会议上讲了几句元宇宙。就算你点不喜欢元宇宙都好，都不是因为它讲两句而估到它股价跌 10% 吧。而且如果你真係有留意开 Meta， 你就会知道元宇宙虽然蚀钱，但蚀嘅钱只係占成间公司嘅收入鸡水咁多。 Meta 的核心广告业务呢其实是完全没问题，甚至比市场预期更好。还有最经典的 SMCI, 竟然因为没有提前发布盈起而股价跌 20%。 个逻辑是以往几次业绩呢都有提前发盈起，今次你没有嘛，即是公司业绩会差啦。就好似你话宝特每次奥运之前都话好有信心拎金牌，今次冇回应，咁即系宝特冇信心啦，会输啦。成件事呢系有啲过火嘅。有趣嘅系喺 SMCI 因为呢单嘢一日跌咗 20% 嘅一个星期之后，佢嘅股价系完全收复返当日嘅跌幅。虽然最新出完业绩之后股价真系跌咗，但实际上 SMCI 今季嘅业绩亦都系冇大问题，甚至再次提高2024全年嘅指引。咁既然企业今季嘅客观数字唔差，点解有啲公司股价都系下跌，甚至成个股市都系偏弱呢？我认为好有可能系市场嘅过分乐观未必反映到喺业绩嘅预测上面。喺业绩期开始之前，我喺期刊嘅大市分析都提到，其实今季市场预测唔算高，整体只是预测盈利增长 3%, 意思即是以平均来讲，只要企业的盈利高过上年 3%, 那标题就会写住是盈利高于市场预期。而就我目前所得的资料，今季有七成以上的企业盈利都是胜预期的。但问题可能就在于 ,2024 年第一季股市由4700点升到去5200点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投资者好有可能认为业绩胜预期是理所当然，否则点对得住升了这么多的股价呢？所以只要业绩有少少不如意的情况或者征兆，例如刚才提到的不公布订阅数量、继续投资元宇宙、没有提前公布盈起等等，都会成为投资者抽签公司的因素。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最典型的 price in, 就好像公司请过50000人工的经理，就期望佢交出50000嘅 productivity, 交唔出嘅话呢一定係最早俾人裁员。同一个价钱可以请到三个大学生。有啲嘢虽然冇白纸黑字写出嚟，但无论係市场定係现实世界，经常会出现呢一种期望管理嘅情况。当然如果你係交得出50000嘅能力，自然咪可以做落去囉，甚至再升职添。好似 Google 咁，盈利大胜预期 20%, 再回购700亿股份，再派股息，咁佢嘅股价都可以喺高位再升 10%。 所以今季业绩呢，企业一定系唔可以有任何差错，少少嘅问题呢都好容易俾人放大。大家亦都可以思考下，几个月前 Nvidia 股价系400元，依家股价系800元，喺两个位置上投资者嘅 expectation 系咪一样呢？如果股价要由800元再升上去，是不是仅仅交出合格的成绩表就足够呢？同样道理，经历完金融风暴或者是股灾，我们又会不会好像现在这样，公司盈利升了一倍，股价都要跌呢？可能公司有赚到钱了，你已经谢天谢地，股价爆升。这个就是当股市在不同周期，投资者要多加思考的地方。最后讲埋少少关于出书的 tips, 讲完上一集之后，可能燃起不少朋友的作家梦。或者有朋友觉得阿乐本书都卖得，我又写一本先，我一定写得比阿乐更加好。又或者心思思想自知出书，有 40% 版税嘛，搏一搏睇下赚唔赚到大钱。所以我哋就嚟讨论下，如果一个普通素人作者唔系自带流量嘅，一开始应该写本咩类型嘅书呢？如果你系以销量或者赚钱为目的，你希望第一本书会好卖啲嘅，咁我可以话俾你知，在香港呢边几款书籍是长期最好卖。注意我讲的呢只是香港的生态，外国呢我就不知道了。首先在香港目前最好卖的书呢其实是儿童书。例如说儿童小说、儿童的绘本、育儿攻略等等。这类书呢是有刚需的。基本上有小朋友呢就一定会买图书给他看。未必一定是 target BB, target 中小学生的漫画都 OK。特别好多人睇完动画电影之后反而会再去买佢嘅周边。例如最近好似排球少年有电影上，咁排球少年嘅周边漫画呢就会超级好卖。第二类呢相信大家都估到，就係、是、旅游书。疫情之后呢可能冇咁 hit, 但疫情之前几乎每个香港人出去旅行都会揸住一本闪令令旅游书。如果你有嘅呢实知我讲边本。 的确旅游书是方便，我自己去旅行都一定会带的。有时候人家国家的语言你未必看得明嘛。第三类呢就是搵钱的书，例如投资啊、职场求生啊、考试攻略等等。搵钱呢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。怎样搵多些钱呢是大家每日起身都会想的嘢。就算现实条件所限搵不到太多钱，但看下那些教你财务自由的心灵鸡汤都很开心。好似睇完咧，自己都有钱咗咁啊！所以新手作家出呢三类书咧，销量唔会太惨。但如果你冇流量嘅话，又写啲冷门 topic 嘅书，可能会面对几个月都卖唔到几本嘅情况。呢件事咧真系好现实嘅。另外就系应该几时出版好呢？一年12个月，边几个月最好卖呢？一般嚟讲，临近书展，即系7月附近嘅书咧，会特别好卖。虽然一般人嚟讲，书展好似冇乜嘢。但对于业界来讲，书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成绩表，所以在书展前，出版社又好，书店又好，都会落足力去做宣传。而且啲人去完书展之后，有些书买不到，可能会回去书局找，或者因为书展认识到某些作者或者是作品，从而再去书局找相关的书。但新人作家7月书展是不是6月出书最好呢？理论上是，但实际上不是。因为6月会有大量新书或者是出版社筹备想推的畅销书上架，大家都想争书展 exposure， 所以作为一个 nobody， 你本书上了架之后可能会摆得比较偏僻，甚至比预定时间提早下架让位给其他书。除了书展期之外，我会建议大家都可以考虑12月尾或者是3至4月香港公司出花红转工期去出书，应该都会比较好卖的。今集呢就讲到呢度先，鍾意我郎嘅呢就记得 follow 我嘅 IG 同 podcast， 另外想进一步支持我嘅就可以订阅我嘅 patron， 每日我都会写详细嘅股市回顾，每两星期都会提供详细嘅大市分析同重点股票，我哋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